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归崇敬，字正礼，是苏州吴县人。他钻研理学这家传学问，熟悉典章制度，考中明经科。父亲去世时，他以孝行闻名乡里，调任国子执讲。天宝年间，参加博通粉典科考试，对策获得第一，升任四门博士。朝廷下诏选拔才能治理百里地方的人，他又考中高等，被授予左拾遗。肃宗驻毕陵武时，他两次升迁为起居郎、赞善大夫、使馆修撰、兼及闲殿校礼，负责修撰国史和礼仪制度。因家境贫寒，请求解职，历任同州长史、润州别驾。不久，朝廷祭祀乔陵、建陵，他被召回参与掌管礼仪典制，改任主客员外郎，又兼修撰。戴宗到陕州时，召见他询问朝政得失，归崇敬极力陈述，百姓困苦疲弊，应当以节俭教化天下，这样国家才能富强，军队才可重用。当时百官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都穿着裤褶，归崇敬认为不对，建议说，从三代到汉朝都没有这种制度，隋朝以来才有人穿，这种做法不合古制，应当停止。皇帝下诏同意。他又说，东都太庙不该设置墓志神主。按照礼的规定，虞祭用桑木神主，练祭用立木神主，制作立木神主后就要埋掉桑木神主，好比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东都太庙本是武则天所建，用来祭祀武氏家族，中宗时撤去神主，但保留庙宇，以备皇帝行幸迁都时使用。况且商朝迁都前八次后五次，不一定每个都城都另立神主。如果说神主已经供奉祭祀，不能一天废弃，那么桑木神主用于虞祭，到炼祭时就埋掉，显然不是这样的。当时有个方士巨鹏祖建议，唐朝属土德，请在四季的末月祭祀天地。皇帝下诏让礼官和儒者共同讨论。归崇敬议论说，礼规定在立秋前十八天迎接皇陵，祭祀皇帝，皇帝在五行中属土，而火是土的母亲，所以应在火行当令的末尾祭祀，其他三个祭月则不祭。彭祖引用的伪书和阴阳家的说法，事情怪异，不合经典，不可采用。他又议论说，五方人帝对国家来说有前后顺序，没有君臣关系，天子祭祀时不应该称臣，祭祀时称臣，与祭祀天地没有区别。又说，春秋时期祭奠孔子，柱板由皇帝署名，面朝北作揖，认为这过于隆重，应当参照武王从师上父接受丹书时行面朝东的礼节。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大历初年，他被任命为仓部郎中，充任调剂册立新罗的使节。海上遇风浪，船几乎毁坏，众人惊慌，谋划用单独小船载他逃脱。他回答说，现在同船的有几十上百人，我怎能忍心独自渡海呢？不久风停了。此前出使外国的人大多携带金银布帛，购买当地没有的物品，归崇敬的行囊中只有被子衣服，东夷人传送他的清廉品德。回来后，他被任命为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大历八年，朝廷派他祭祀衡山，还没到，哥舒晃在广州作乱，监察御史害怕，请求姚继后返回，归崇敬正色说，君命岂能畏惧，于是前往。皇太子想亲临国学举行齿咒礼，归崇敬认为学校与官名都不恰当，于是建议古代天子的学校叫壁雍，从制度上说像用流水环绕的玉璧，从意义上说是用礼乐来明示调和天下。在礼中称为泽公，所以前代有时叫壁池，有时叫壁沼，也称作学省。汉光武帝建立明堂、壁雍、灵台，号称三雍宫。晋武帝亲临壁雍，举行乡迎九礼，另外设立国子学，以区别士人与庶民。永嘉南迁后只有国子学，隋大业年间改名为国子监。如今声名教化极盛，唯独辟雍缺失，请求将国子监改为辟雍省。祭酒司业的名称不适合学官。所谓业是悬挂中庆的木架大板，如今学校不教音乐，在意义上不恰当。请求将祭酒改为太师事，官品三品。司业改为左师、右师，官品四品。近代的明经科不考察义理，先考铁经，导致专门之学荒废， 传授讲解的传统断绝，请求将《礼记》《左氏春秋》作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作为中经，《尚书》《周易》作为小经，各设博士一名，《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共算作一中经，通设博士一名。博士须兼通《孝经》《论语》，依照章书讲解，德性纯洁，文辞雅正，容貌庄重，可为人师表的人，委托四品以上官员各举荐所知，在外地的给予一船车辆，70岁的用安车仆人敦促派遣。国子、太学、四门这三馆各设立五经博士，品级和学生的名额各有差别。原有的博士、助教、执讲、经职、律馆、算馆助教请求全部撤销。教授方法，学生拜见老师用干肉一束、酒一壶、山布一匹作为礼物，颜色与老师所穿的衣服相同。老师走出中门，请学生进入旧座，切干肉斟酒，喝三杯为止。然后打开书箱取出经书，学生整理衣襟上前请教，老师讲解经文大意，之后进入教室，早晚请教疑难。老师每天在堂上教授道义，用文、行、中、信、孝、悌、睦、友来教导。每旬检查，每月考试，每季考核，每年举荐，根据学生考中及第的人数多少评定博士的考核等级。有不遵守教令的用甲杵鞭打，国子监移交给礼部，转为太学生。太学仍不改正，转到四门学。四门学仍不改正，转到本州学校。再不改，就恢复平民徭役，终身不予录用。即使遵守教令，但九年学业无成的也送回本州。礼部考试方法，请求取消帖经，在所学习的经书中问大意20条，答对18条，论语、孝经10条答对8条为通晓。测问3道用本经回答，通晓2道为及第。有孝行文明乡里的，由州县举荐时说明，考试当天义理缺少一二条的，允许一并收录。天下乡共也照此办理。学习课业和考试都以明经为名，考中后授予官职与进士相同。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大家都认为习俗已久，制度难以分明，省进不是外司应当使用的名称，州官中世袭官职的称是国学不是世袭官职，不能称为辟雍省、太师市，大致是害怕改变，所以没有实行。因涉及史官供给钱粮不实，被贬为饶州司马。德宗即位，被召回，又任命为国子司业，不久升任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充任皇太子侍读，右兼晋王元帅参谋，封于姚郡公。田悦、李娜接受朝廷命令，他持节宣慰，符合皇帝心意。上表请求回乡上坟，皇帝恩赐绢帛，儒生们认为很荣耀。升任工部尚书，仍担任原职。年老后以兵部尚书退休。去世，享年88岁，追赠尚书左仆射，谥号为宣。著有论著数十篇。儿子叫登。归登，字冲之，侍奉继母极为孝顺。大历年间考中孝廉科高等。贞元初年参加贤良方正科对策，任右拾遗。裴延龄得宠，德宗想任命他为宰相，又补缺雄直一尚书议论此事，将奏书给归登看。归登动容说，希望署上我的名字在雷霆之威下，你难以独自承担。所以同僚有见证纠正，他总是联名签署，无所回避。转任右补缺，起居舍人，共15年，同僚中有出身比他第二升迁很快的，自己得意地获得显官，只有归登与右拾遗蒋武退让而远离权势，始终不以升迁早晚为意。升任兵部员外郎。顺宗为皇太子时，归登父子担任侍读，等到顺宗即位，因东宫救恩破格拜授给事中，升任工部侍郎，又担任皇太子、诸王侍读、进献龙楼真、以讽谏，调任左散骑常侍，入朝谢恩。宪宗问为政首先应做什么，归登知道皇帝聪慧而果断，劝他顺从而纳谏，朝廷内外传为正直之言。后来代理国子祭九世，晋升工部尚书，累封常州县南。去世，享年67岁，追赠太子少师，谥号为宪。 龟登性情温和宽恕，家童被马踢伤就鞭打折断了马腿，龟登知道后没有责备。有人送给他金石不死药，骗他说自己已经尝过，等到龟登服用后差点死去，追问之下才知那人并未尝过，人们都为之愤怒，而龟登并不恼怒。他常仰慕陆象仙的为人，世人也都认为他像陆象仙。儿子叫荣，龟荣，字张之，元和年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左拾遗，侍奉文宗任翰林学士，晋升到户部侍郎。开成初年拜授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泸州人因南方多次发生火灾，从县余钱中取出亿万进献到京城。龟荣弹劾上奏，天下一家，内外的财富都是陛下的府库，泸州人谋取小利，假借异端，公然违反诏书，徇私求宠，恐怕海内竞相效仿，趁机余力刻包，百姓受害，罪过从泸州人开始，请求从重处罚，退还所进献的钱，代替平民的租税。皇帝下诏不听从，将钱存放在和音院，以备水旱灾害。当初户部员外郎卢元忠、左司员外郎判户部按姚康接受平敌官秦继元6000匹绢，借贷钱没8000万钱，都被贬为岭南县尉。几年后，金部员外郎韩毅判渡之，他的子弟受贿300万钱，未交的有一半。皇帝问归荣，韩毅所犯与卢元忠、姚康哪个更严重？回答说，卢元忠等是枉法损失库钱，韩毅所犯是子弟受贿，情况不同，法律处罚较轻，所以韩毅只被贬为吴州参军。归荣升任京兆尹，李固言为宰相，厌恶他，调任秘书监。李固言罢相后，提拔归荣代理兵部侍郎。一年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调任东川。回朝后，历任兵部尚书，累封晋陵郡公。会昌以后，儒臣减少，朝廷李典多依据归荣的建议，他以有病为由，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大中七年去世，追赠尚书左仆射。西至，字英清，他的祖先从乔伯向西迁徙，所以成为京兆人。年少时志向坚定，博览群书。大历末年，考中进士和文辞清吏科，受任弘文馆校书郎。德宗即位，建议大夫崔和图持节出使吐蕃，上表请求让西至担任副使，因父母年老推辞未接受。扬言辅政，召他受任左拾遗。为父母扶丧时哀悔过度而瘦弱不堪。诸子反叛，他从小路赶到兴元拜见皇帝，被拜授起居郎、翰林学士，没有就职。叛贼平定后，改任太子司议郎，历任金部、吏部员外郎。适逢左右丞空缺，转任左司郎中。贞元八年，升任中书舍人。当时江南、淮西都发大水，皇帝下诏让西至慰问安抚，所到之处，百姓都感到便利安定。中书省官吏倚仗宰相权势，常常姑息迁就，唯独西至对待他们毫不宽容。此前，右省杂项供给依据植田收入，主事与拾遗相同，西至以俸禄为基准，从此官吏之间有了差别。中书令李晟有纸笔杂用材料积存在省中，后来送给舍人，而杂事舍人常常私自占有，西至平均分给同僚，没有厚薄之分。即使小事也都亲自劳苦，日久更加努力，人们认为难以做到。升任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冲有良好的政绩，裴延龄厌恶他，诬告弹劾李冲与陆制勾结，多次赠送金银布帛，应当抵罪，又侵吞京兆钱68万名，请求交付比部核查。当时郎中崔元翰怨恨陆制，揣摩裴延龄的旨意，将李冲逮捕拷打甚急，内心用苛刻的文辞定罪。西至持平处理，不偏向任何一方，将案卷呈上，并说京兆钱用于供给县中驿站，剩余部分暗度之浮蝶用度基本用完。李冲得以免罪，崔元翰不得志，因怨恨而死。西至不久掌管吏部选官事务，升任侍郎。全选综合公平允当，当时认为与李朝隐大致相当，但未能像裴行俭、卢从岳那样揭发清明。贞元十五年，患痈疮，皇帝派医生治疗看望，敕令说西至是贤臣，替我好好医治他。去世，享年55岁，追赠礼部尚书。 西至从小砥砺自身，注重名节，曾推荐全德于为起居舍人之至告，杨于林为郎中，后来都有名望。儿子西敬玄官至左补缺，崔衍自助深州安平人。父亲崔伦自序在为父亲扶丧时，赤脚护着灵柩走了1000里路，路人为此流泪，他在墓旁搭建小屋住了多年。扶丧期满，考中进士，历任吏部员外郎。安禄山反叛，他被叛贼俘获，没有玷污伪官，派子弟秘密上表报告叛贼情况。叛贼平定后，降职为晋州长史。李奇悟为他辩白忠诚，受任长安令，封武义县南。宝应二年，以右庶子身份出使吐蕃，吐蕃背弃盟约，扣留他两年，将崔伦押到荆州，逼他写信约定城中投降。崔伦不服从，又被囚禁在罗梭城，历经六年，始终不屈服，才被允许返回。戴宗见到他，为之感动呜咽。他随即详细陈述吐蕃的真伪情况，山川险易，在皇帝面前指点图画，人们佩服他的详尽。升任尚书左丞，因病改任太子宾客。去世，享年71岁，追赠工部尚书，谥号为敬。崔衍，天宝末年考中明经科，调任副平尉。继母李氏不慈爱，崔伦从吐蕃回来后，李氏穿着破旧衣服见他，崔伦问原因，李氏说崔衍不供养我。崔伦发怒，叫来崔衍，要脱去他上衣，用鞭子打他。崔衍流泪哭泣，没有辩解。崔伦的弟弟崔英快步上前说，崔衍所领的俸禄都送到夫人那里，还有什么可说。崔伦醒悟，从此谗言无法进入。调任清源令，鼓励百姓努力耕作，安抚召回流亡百姓，观察使马遂上表称赞他的才能，改任美元令。父亲去世后，侍奉李氏更加谨慎，每年替李氏的儿子李和偿还债务不计其数，所以担任刺史时，妻子儿女仅能免于饥寒。历任苏州、国州刺史。国州位于陕州、华州之间，但赋税高出数倍，崔衍上报说负担太重。裴延龄主管度支，正在聚敛财物，私下对崔衍说，前任刺史没有提出异议，您应当停止。崔衍不听，再次上奏，州内多山地，又处于易路要道，这一年秋天没有收成，百姓纷纷流亡，不减免租税，百姓无法生存。我看到地方官的弊病在于因循守旧，不向上报告，不担心陛下不忧虑百姓，只担心申请不实，不担心朝廷不怜悯宽待。陛下提拔我到大州任职，难道想让我看着百姓困苦而观望不言吗？德宗认为他的话公正，于是下诏让度支减免赋税，升任宣摄池观察使，为政简约清静，被百姓怀念。幕府中征聘的都是有名之士，后来大多在当世显达。去世时69岁，追赠工部尚书。崔衍节俭守法，家中没有妾室，俸禄大多周济亲族，办理丧事、婚嫁，依靠他接济的有几十家。到他去世时，无法办理丧事，上报朝廷，赐给祝丧帛300段，米粟与之相当。在此之前，天下官员通过进奉财物来结交皇帝恩宠，州府库存耗竭，韦高、刘赞、裴素倡导这种做法。刘赞去世，崔衍接替他。原先进贡金锡共18种，都在州中加倍市价购买，百姓贫困，大多逃亡。崔衍到任后，废除革除了这些做法。任职10年，节省用度，府库充足。等到穆赞接替州务，用40万民钱借给百姓交赋税，所以即使遇到旱灾，百姓没有流离失所。这是由于崔衍积蓄有素的缘故。陆英担任观察使，认为崔衍对百姓有恩惠，上奏其情况。元和元年，下诏褒奖，赐予其义子官职。卢景亮，字长惠，幽州范阳人。少年丧父，学习无所不览。考中进士，弘慈科，授任秘书郎。张延赏任荆南节度使，上表任他为之江卫，掌书记。入朝升任右补缺。诸子反叛，卢景亮劝德宗说，陛下自责不够深切，就不能感动人心。德宗认为对。卢景亮志节高峻，多有激昂奋发之言，与穆志同在谏官之列，多次上书，刚正不阿。宰相李弼弹劾卢景亮等人曾聚众集会， 泄露所上言论，把好事归于自己，坏事归于君主。德宗发怒，贬为朗州司马，墓志也被贬斥，废弃压抑20年。到宪宗时，由河州别驾召回，两次升任中书舍人。卢景亮擅长写文章，根植于中人，有治理国家的志向。曾说过，君主足食足兵，又得到贤士，天下就可以治理了。于是搜集轩辕、颛顼以来到唐代的治国要道，著书上下篇称为三足记，又作答问，论述漕运大要以及陈述西戎利弊，切中当时之弊。公卿佩服他通晓古今。元和初年去世，追赠礼部侍郎。宪宗时以直谏闻名的人还有王元忠。王元忠字正蒙，考中进士，弘词科，多次升任左补阙。当时宦官统领禁兵，多次扰乱法令，逮捕御史台、府县的吏员关押在军中。王元忠上言，御史台是法纪所在，府县是职责所系，如果吏员有罪，应当交给有关部门，不要让北军扰乱南衙，部下比天子进士还权重。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多次转任户部郎中、侍郎，升翰林学士，进任承旨学士。王元忠嗜酒，皇帝召见他，他喝醉不能见，等到酒醒，担忧自己怠慢，却不后悔不能升进。后来有一天又如此，于是失去皇帝心意，自称有病，出京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入朝任刑部侍郎，不久兼任天平节度使。开成三年去世，追赠尚书右仆射。王元忠淡泊名利，以身作则治理百姓，简约简朴，当时人赞美他。薛平，河中宝鼎人，七世祖薛道时任隋朝礼部尚书，父亲薛顺任奉天尉，与杨国忠有旧交，等到杨国忠掌权想提拔他，薛顺谢绝了。薛平因吏治考核最优，被任命为长安令，历任国州刺史。宪宗时考核最优，升任湖南观察使，调任浙东，因治理政绩升任浙西，加授御史大夫，多次封爵至河东郡公。为官遵守法度，致力于安定百姓，自身生活节俭，所穿绿袍穿了10年，到穿飞衣时才换掉。任职三镇，家中听不到声乐，所得俸禄就分给亲属故人，没有剩余积蓄。任左散骑常侍，70岁退休。当时有人年纪超过薛平，却不肯离职，所以议论者推崇薛平。过了4年去世，追赠工部尚书，谥号轩。薛平在文章中擅长诗歌，哥哥薛芳有才能气量。薛来与薛深，他们的母亲是戴宗的姨母，以外戚身份奉朝请，都任赞善大夫。薛深的儿子薛英，太和初年任右补阙内供奉。他的弟弟薛琦在兴元里将幕府辅佐，李将遇害，薛琦死于难中。薛英听说后来不及请示，急奔前往，极为悲痛，听说的人为之落泪。后来历任工部员外郎。魏次公，字从周，河中河东人，考中进士。礼部侍郎潘岩认为他不凡，说是国家栋梁之才，评为高等，调任渭南尉。严震在兴元征召他到幕府任职，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贞元年间升任左补阙、翰林学士。德宗去世，与正英都被召到金銮殿。当时皇太子长期患病，宫中有人传说要另立太子，众人惊慌失色。魏次公说，太子虽然长期患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归心已久，如果不得已，应当立广陵王。正英随即赞同，议论裁定。顺宗即位，王叔文等人掌权，亲率玩弄权柄，魏次公与正英多有匡正，主持礼部贡举，斥退浮华取用实际，不被权力侵扰。由中书舍人充任使馆修撰，改任兵部侍郎。正英因宰相被罢免，魏次公因与他交好受牵连，降任太子宾客。很久以后任陕州、国州观察使，免除额外租钱每年300万，又入朝任兵部侍郎。原先因公李济、大理卿徐有功的孙子都因贫困不能调任，魏次公召见他们说，你们的祖父功勋在王府，怎能拘泥于常规呢？随即优厚补授，官职送走。 升任尚书左丞。当时正在讨伐蔡州，多次请求停战，皇帝将要任命他为宰相，致书草稿已准备好，但蔡州捷报送到，于是追回停止，以简教工部尚书任淮南节度使。很久以后，召回朝廷在路上生病去世，享年66岁，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敬。卫子公本来善于弹琴，尚未显达时，金兆尹李其运让儿子与他交往，请求传授琴法，卫子公拒绝，于是终身不再弹琴。他的节操始终高洁。儿子卫珠考中进士，娶林真公主，任检校秘书少监、驸马都尉。文宗说，卫珠出身名家，以文学近身，应当用谏官来宠幸他。于是任左拾遗，历任义城节度使。咸通年间去世。薛荣，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寄居毗陵阳羡山，40多岁不肯出仕。江西观察使李恒征召他任幕府，3次征召才肯应允。原宰相齐应接替李恒，上奏留任，幕府解散，又回阳羡。福建观察使刘勉征召他辅佐幕府。在此之前，马总在正华幕府辅佐，监军宦官诬告弹劾他，贬为泉州别驾。刘勉想除掉马总以讨好权姓之家，就让薛荣代理刺史审理定罪。薛荣说，用这样对待我吗？我当初不愿做官，正是为此。不肯顺从，回去报告实情。刘勉发怒，拍案叫人带薛荣进来。薛荣呵斥带路的人说，见宾客竟是这样吗？从东厢进入。刘勉估计不能使他屈服，作揖后离开，把他囚禁在其他馆舍，派兵围困胁迫侮辱他。几个月，薛荣始终不屈服。淮南节度使杜佑听说后，写信责备刘勉，恰好刘勉也病死，才得解脱，自己放浪江湖间。又被藩府交相奏荐，逐渐升任河南令。吐突成锤讨伐镇州，所过之处官吏迎接，唯恐不及，修整道路前驱，只有薛荣境内按旧例不整治迎接。留守府中士卒犯法，薛荣捆绑关押，留守发怒，派将领强行带出，薛荣不给。多次升任浙东观察使，所辖州中犯酒禁的人罪当处死，橘子未进贡先卖的人处死，薛荣放宽禁令。在任上去世，享年75岁，追赠左散骑常侍。薛荣为官，不崇尚约束和沽名钓誉，有善政，都归功于部下。所以任职时没有显赫可惊之事，离任后百姓怀念他。他把全部俸禄周济内外亲族，无论亲疏都来投靠。生病后把财物全部分给他们，说，我快死了，可以拿这些作为回乡的盘缠。众人都哭着离去。弟弟薛放端庄忠厚寡言，考中进士，多次升任兵部郎中。穆宗为太子时任侍读，等到即位参与机要决策。皇帝对他说，我新即位，怕不能胜任，先生应当辅佐，帮助我不足。薛放叩头说，我平庸浅薄，不足担当大任，自有贤能之人担任。皇帝赞赏他的诚恳，升任工部侍郎，集贤学士，特别优待，改任刑部侍郎。皇帝曾问，我想学经书与史书，哪个先学？薛放说，六经是圣人的言论，孔子所阐发是天人关系的极致，史记技术成败得失也足以借鉴，但是非有谬误，不能与六经相比。皇帝说，我听说学者到白头也不能通晓一经，怎能得到其要旨呢？回答说，论语是六经的精华，孝经是人伦的根本。汉代论语首先立于学官，光武帝令虎贲之士都学习孝经，玄宗为之作注，是因为人知道孝慈就会气感和乐。皇帝说，圣人把孝作为至德要道，确实如此。最终任江西观察使，谥号简。胡正，字启忠，河中河东人，考中进士，浑监赞赏他的才能，又通过乡府上表奏请安置在幕下。由殿中侍御史任韶州刺史，因母亲年老推辞，任太子舍人，又跟随襄阳余敌任长书记，入朝任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归附朝廷，请求设副使，下诏兼任御史中丞，任田弘正副使，入朝升任谏议大夫。元和九年， 党项多次侵扰边境，而单于都护府多次更换武将，直事废弛，胡正因儒雅而勇敢，被选任镇武军节度使。路过河中时，赵宗儒任节度使，胡正以州民身份入谒，同乡认为荣耀。任职四年，赵回任金吾大将军，又充任京西、京北巡边使。太和公主下嫁回鹘，胡正以检校工部尚书、仁和亲使。就至，出使人员有私敌礼，官府不能备办，赵富家子弟向使者纳资而任命官职。胡正请求节俭接受节省费用，以杜绝卖官之滥。到达漠南，鲁人想胁迫他，并且说使者必须换胡服，又想让公主从便道急速前行，胡正坚决不从，以唐朝官仪自持，最终不辱使命。回朝，任工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左散骑常侍。宝历初年，以户部尚书判度之，坚决推辞，任领南节度使。去世，享年71岁，追赠尚书右仆射。广州由海船运来的珍宝奇货，胡正大肆积累钱财自奉，养奴仆数百人，在修行里营建宅地，横跨街巷，车马服饰器用珍奇奢侈，于是号称京城富豪，一向与贾素交好。李训失败，魏军贪图他的钱财，声称贾素藏在他家，争相闯入抢劫，抓住他的儿子胡英，送交左军，竟斩首示众。胡正屡立过人，进宫陪都尉显达时，穿着便服私下饮酒，被武士欺辱。胡正听说，冲进去坐在客人上座，举杯连饮三杯，客人都变了脸色。于是取来铁灯架，摘去枝叶，把灯座合拢，横放在膝上，对客人说：“我想行酒令，饮酒不干杯的，用这个打他。”众人唯唯诺诺。胡正一饮就是几声，然后递给客人，客人举着杯盘不能饮尽，胡正要打他，那些恶少叩头请求离去，胡正把他们全部赶出，所以当时人称他侠义。丁公柱，字平子，是苏州吴县人。三岁时母亲去世，刚七岁时看见邻居老妇人抱着孩子，悲伤感动不肯吃饭，向父亲丁旭请求，愿意断绝饮食，学习老子道术，父亲答应了他。逐渐长大后，父亲勉力督促他求学，考中明经科高等，被授予集贤教书郎，任期未满就离职，回家侍养父亲。父亲去世后，他悲土筑坟，容貌憔悴，见到的人担心他因哀伤过度而死。观察使薛平上表陈述他的高尚品行，皇帝下诏让刺史吊唁慰问，赐给粮食布帛，在他的乡里立金表门闾。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表授予他太子文学兼集贤校礼。恰逢李吉甫入朝辅政，提拔他为右补阙，升任直学士，充任皇太子、诸王侍读，于是撰写《太子诸王训》十篇。穆宗即位，尚未听政，召他住在宫中，逐条询问治理之道，并答应让他做宰相。丁公柱陈词谦让恳切，于是被提拔为给事中，升任工部侍郎，掌管吏部选官事务。丁公柱内心知道皇帝想提拔任用他，所以称病请求外任，被授任浙西观察使，改任河南尹，治理以清静闻名。四次升迁为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长庆年间，浙东发生灾害和瘟疫，被任命为观察使，皇帝下诏赐米七万斛，让他赈济饥民。很久以后，入朝任太常卿。太和年间，因病请求回乡，去世，享年64岁，追赠尚书右仆射。丁公柱清廉节俭守道，每次升一次官就忧形于色。40岁时丧妻，终身不纳妾。去世时，天下人都惋惜他。崔弘礼，字从周，祖籍柏林，是北齐左仆射崔怀远的六世孙，胸怀磊落，有大志向，通晓兵略。路过宣武，跟随刘玄佐在沂门打猎，刘玄佐酒性正浓，回头说：“崔生难道不知道这种乐趣吗？”崔弘礼笑着说：“我本来喜欢武艺，请让我为您助兴。”刘玄佐臂上架着鹰，与崔弘礼驰马追逐，快慢掌握在手。全军惊讶地说：“哪里来的这个奇客？”刘玄佐非常高兴，想留他，他坚决推辞。刘玄佐后赠资财。到京师后，好友李观病重将死，崔弘礼用尽钱财为他治丧，安葬完毕才离开。考中进士， 评判成绩优异。灵武李鸾上表任他为判官，因父母年老不应命，改任东都留守吕元英的参谋。当时天子讨伐蔡州，李世道图谋袭击洛阳，胁迫阻止朝廷以缓解蔡州的危局。崔弘礼揣摩贼情，部署安排，东都最终没有祸患。升任留守判官，擢升为新州、汾州刺史。田弘正请求朝见，上表请崔弘礼改任魏州刺史兼魏博节度副使。讨伐李世道时，田弘正多所咨询，回到魏博又上表任他为相州刺史。长庆初年，张弘敬镇守幽州，下诏让崔弘礼前去任副职。尚未出发，军队哗变，改任绛州刺史。李切在汴州反叛，下诏改任河南尹，依靠他抵御叛贼。升任河阳节度使，治理河内秦渠，灌溉田地千顷，每年收入80000斛粮食。改任化州刺史，转任天平节度使。李同杰反叛，崔弘礼与李听合兵讨伐。到蒲州后，大将李万宇、刘采拥兵自守，崔弘礼上表命李万宇守宜州，刘采守黄州，夺其兵权，攻打禹城的叛贼，攻破城池，缴获铠甲装备数十万。当时徐四节度使王志兴传令演海运曹资清等州在徐州道路上的出动战车5000辆，转运粮食供应军队。崔弘礼考虑路途遥远，于是从兖州开通邙山故渠，从黄队直达青丘，军需充分。李又率郑华兵3000进入齐州而溃败，崔弘礼将他们全部斩杀，另派出运州兵2000。李又于是大破叛贼，尸体堆积10余里。李又望着运州方向拜谢说，救活我的是崔公。嘉寿检校尚书左仆射，改任东都留守。召还朝廷，因病自己请求改任刑部尚书，再次任留守。去世，享年65岁，追赠司空。崔弘礼不善于治理百姓，缺少仁爱和利益，晚年颇多积累财物，舆论批评他。崔玄亮，字惠书，是磁州昭义人。贞元初年，考中进士，多次署理各镇幕府。父亲去世，客居高邮，卧在草垫上守丧期满，因地下潮湿，患上痹病，不愿进取功名。元和初年，被召为监察御史，多次转任驾部员外郎。清廉谨慎，耿介独特，淡泊名利。稍后升任密州、歙州刺史。歙州百姓的马牛生下小驹，官府登记体角和叫声，因此官吏得以作奸，崔玄亮烧毁登记簿，一概不过问。百姓在山中居住，缴纳租税很苦，他下令允许按壶折算交钱，百姓依赖这一好处。历任湖州、曹州刺史，辞谢曹州而不接受。太和四年，由太常少卿改任谏议大夫，朝廷推举为肃望，拜授右散骑常侍。每次升官都面露谦让之色。正筑陷害宋申锡，突然逮捕，内外震惊。崔玄亮率领谏官叩击延英殿，极力见证，反复数百言，文宗不理解。崔玄亮把护板放在殿壁上说，孟子有言，众人都说杀他不可以，卿大夫都说杀他不可以，天下人都说杀他，然后考察他才依法处置。如今杀一个平民应当查考法典，何况要杀宰相呢？臣为陛下珍惜天下法度，不是为了宋申锡说话。俯伏流泪，皇帝感动醒悟，众人也佩服他不屈不挠，从此名重朝廷。不久称病回到东都，被召为国州刺史。去世，享年66岁，追赠礼部尚书。崔玄亮晚年喜好黄老清净之术，所以担任官职不久就离职。遗言说，山东士人贪图便利就近，都葬在两都，我族未曾迁徙，应当归葬阜阳，以正守丘之意。诸子遵从遗嘱。王志，字华清，五世祖王通是隋朝大儒。王志年少丧父，客居寿春，努力耕种以供养母亲，讲学不倦，从师授业的生徒很多。年过40，困顿没有进取之意，因亲朋友苦劝他出仕，于是考进士，考中甲科。由秘书省正字多次辅佐帅府，5次升任侍御史，由山南西道节度副使，2次转任谏议大夫。宋申锡获罪时，王志与谏官伏在阁前，文宗开延英殿召见， 他流泪沉剑，皇帝稍醒悟，宋申锡得以不死，被宦官憎恶，出任国州刺史。李德裕一向器重他，提拔为给事中、河南尹，改任宣赦观察使。去世，享年68岁，追赠左散骑常侍，谥号为定。王志清白谨慎，为政必先考察风俗，所到之处有仁爱。虽然与李德裕交好，但中立自守，不结党。上奏署理幕府的人，如河东裴夷直、天水赵熙、陇西李行芳、梁国刘坟，都是一时之选。殷佑，陈州人，幼年有志于学，不经营财产，长大后通晓经术，以讲道为乐。贞元末年考中五经科，其学问擅长，理被提拔为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鹘请求和亲，朝廷因耗费巨大，想延缓时间，下诏命殷佑、宗正少卿李孝成出使回鹘。可汗非常骄傲，大臣贾冰想让使者称臣，殷佑不屈服。传命完毕后，敌人责备他傲慢，扬言要扣留不遣，众人脸色恐惧。殷佑慢慢说，可汗是唐氏女婿，想坐着让使者屈拜，那是可汗无礼，不是使臣傲慢。敌人畏惧其言辞，不敢逼迫。王承宗反叛，派殷佑招抚小玉，王承宗听从命令，升任谏议大夫。殷佑议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共84篇，因言辞恳切，出任桂馆观察使。宝历元年改任江西，所到之处以廉洁著称。入朝任卫尉卿。文宗即位，李同杰反叛，而王廷凑暗中相互呼应，战事久拖不决，下诏五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商议。皇帝锐意讨贼，群臣没有敢持异议的，只有殷佑请求放过王廷凑，而专利对付李同杰，并且说希望以宗庙社稷安危为计，善用兵攻心为武，含垢忍辱安定人民为远图，网漏吞舟为至诚。皇帝不采纳，但内心嘉许。李同杰平定后，殷殷佑曾担任沧州行军司马，于是拜授义昌军节度使。当时在战乱之后，尸骨遍野，村落荆棘丛生，殷佑只身赴任，安于粗茶淡饭，与下属同甘共苦，以仁惠治理。一年内，流民扶老携幼返回，于是营田请求耕牛3万头，下诏让杜支赐帛4万匹协助购买。当初周兵3万依赖杜支供给，殷佑到任一年，用自己的赋税收入养活一半，两年就满足全部费用，于是上奏停止杜支赐物。户口增加，粮仓充盈，上下安宁，请求立碑记载政绩。因功劳，加授检校吏部尚书。六年改任天平节度。自从李师道作乱，朝廷虽然分拆三镇，但致力于安抚反侧，赋税收入全部充作军资，没有上缴王府的。殷佑认为饷军有余，应当上送官府，于是裁减经费，每年以前15万名粟5万石归还有司，加授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温造弹劾殷佑违反制度，擅自向百姓征收无名贡献，下诏命禹承宣代替他。恰逢蒲州院使崔元武接受官吏贿赂，又率领属县献奉钱，提高司马价格卖给官府，三罪合计卷120匹。大理寺认为入司马一项较重，削三官，刑部复审判处流放，未决。殷佑上奏三犯不同，按重罪处。律法多次贪赃的累计论罪，崔元武所犯都是枉法，应当处死。下诏用复审结果流放崔元武到贺州。皇帝嘉奖殷佑守法，升任刑部尚书，因温造所作不实，又用为天平节度。开成元年再次召为刑部尚书。当时李训、郑注已被杀，皇帝问殷佑安定治理之术，殷佑说朝廷应当任用年高德少者，不要轻用新进。皇帝认为对，赐采300匹。当初沿铁渡之时的属官都可以将罪人关押在所在监狱或私设牢院，而州县不知，每年千百数，不及时判决。殷佑上奏允许州县纠察上报所关押者，申报本道观察使，并据狱情上报。皇帝同意，赐黄金十斤以酬直言。泾原节度使朱书业因侵犯士卒，贪赃数万，家中藏有兵器，被罢为左武卫大将军。殷佑减轻其罪，天子因此疏远他， 赐朱书夜死，贬应又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因削减兵力未先启奏，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不久兼任中武节度使。去世，享年72岁，追赠司空。因又以经术进用，临事敏锐，有强直之名。晚年内心希望任台府，稍事交结，而素望稍有衰退。孙子殷迎孙。殷迎孙，广明初年，任成都诸曹参军。西宗道蜀地，听说他有理学，提拔为太常博士。光启三年，皇帝将回京，但七庙被焚毁残缺，告祭无所。殷迎孙告诉宰相，当初车驾西行，有司竟在神主而行，到户县全被盗贼夺走。如今天子回宫，宜先准备礼仪。宰相建议修复宗庙，公费浩大，请与礼官商议。当时其他博士不在，只有殷迎孙参与，建议说旧庙11室、23营、营11梁，墙垣长宽相称。如今朝廷多难，宜稍改礼仪。按制得时，在长安殿制作神主，如宗庙一样享告，庙成后才复祭。如今正衙外无其他殿，听说诏旨以少府监暂充太庙，请就此增完为11室，其三太后庙暂设西南加5，待庙成再1迁。下诏同意。从此神主、月玄皆由他创定，旧学理家赞同他的议论。隆纪元年，昭宗交祀，两中尉及枢密都以宰相服饰侍奉皇帝。殷迎孙上奏说，先是典令没有内官穿朝服侍辞，如果一定要这样，应当随其代理的资品，虽无受具，仍免见远。下诏同意。当时丧乱之后，制度凋敝紊乱，追捕礼仪都由殷迎孙折中。关中大理卿追赠吏部尚书。王彦威，其先人出自太原，年少丧父，家无资财，自立于学，考中明经甲科。博识古今典礼，未得调任，请求任太常散吏。太常卿知道他是经生，补为检讨官。王彦威采集隋以来到唐为止所有礼仪严格，都条次会分，号称元和新礼，上奏。下诏拜为博士。宪宗在正月驾崩，有关部门商议用12月的下葬日期。王彦威建议说，天子下葬用7个月，这是春秋的义理。记载驾崩而不记载下葬，是因为必须遵循时限。动用天下人来安葬一个人，所以超过期限不下葬就会受到批评。高祖、中宗下葬都在6月，太宗在4月，高宗在9月，睿宗、代宗都在5月，德宗在10月，顺宗在7月，只有玄宗、肃宗都在12月，这是有特殊原因才这样做，不是常规制度。而且下葬完毕后举行余祭，余祭后举行族哭，族哭后举行复祭，都要占卜日期。现在下葬选在年底，那么举行完复祭就在明年正月，这样改元、庆贺、赏赐就都废止了。于是下诏改用5月。淮南礼仪简上奏说，大行皇帝功绩卓著，应当称祖。穆宗将此事交给群臣讨论。王彦威上奏说，古代最初受封的称为太祖，从太祖往下又有祖有功、宗有德的制度，所以夏朝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商朝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朝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魏晋以来，一心要推崇赞美，从始祖之外又建立列祖的提议，这是衰世乱象，不能作为准则。唐朝本于周礼，以景皇帝为太祖，以神尧皇帝为祖，以太宗为宗，从高宗以后都称为宗，这已成为固定制度。否则太宗开创太平，玄宗平定内乱，肃宗收复两京，都是拨乱反正，尚且不称祖。现在应当以三代制度为根本，废除魏晋的乱法，大行皇帝的庙号应当称宗。制令批准。又按旧例，复庙时必须先在太极殿告祭，然后奉神主入庙，祭祀完毕就停止，但有关部门在复主完毕后还要再回太极殿告祭。王彦威认为不可行，执政者发怒，以祝词有误为由处罚他，剥夺2个季度的俸禄，削去一阶官阶。王彦威始终不屈服，后来多次升迁至司封郎中、弘文馆学士、谏议大夫。李师道被平定后，他所属的12州赋税法部军下诏命王彦威担任勘定2税使，他衡量考核精细周到， 百姓不觉得烦扰。回朝后兼任使馆修撰，兴平百姓上官兴杀人后逃亡，官吏囚禁了他的父亲。上官兴听说后自首请罪，京兆尹杜从、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他主动投案接受死刑以解除父亲的囚禁，可以劝勉风俗，建议减免死罪。王彦威上奏说，杀人者处死，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如果原谅而不杀，就是教导人杀人。下诏免除死罪，王彦威到宰相那里依据法律争论，被贬为河南少尹，不久改任司农卿。李宗闵执政，向来与王彦威交好，升任他为平如节度使。开成初年，召入为户部侍郎，掌管度支。王彦威对于儒学固然渊博精深，也擅长立事，但经营管理、财政收支、出入米盐等细务并非他的长处。而他性格刚直苛刻，且自以为是，曾夜见文宗，公开上奏说，百官之家都知道有年度预算，而军用开支怎能不谨慎呢？陈和察现有财物，量入为出，按照各项名目分配费用，全年使用，没有毫厘差错。假使臣一旦糊涂，想要自己欺瞒吞没也不可能。于是进献战额图。又说，从至德到元和年间，天下有观察使十人，节度使29人，防御使4人，经略使3人，大都通议都有军队，总共80多万。长庆年间登记的户籍有350万户，而军队却有99万，大约3户供应一名士兵。如今全国的收入每年3500万，上贡的占1/3，另外2/3则用于供给一次。除去留州留使之外，剩余40万军队都依靠度支供应。又制作公军图进献。王彦威虽然自称能遏制奸诈冒滥，核定费用，但对利害并无益处。起初神策军大多用领取的监帛向度支换取现钱，官吏私下提高价格多给予，经费更加损耗。开成初年有诏书禁止。当时宦官裘世良、于洪志正掌权，王彦威就上奏恢复给钱，讨好裘世良等人。又效仿王波进献银余，以图快速升迁。适逢边兵投诉赏赐不及时，监帛都是破旧不堪的，于是逮捕相关官吏，送交御史台狱。而王彦威照常处理事务，等到诏令停职，才惶恐地回到府地，被贬为卫尉卿。不久任检校礼部尚书，担任中武节度使，拆毁山防3000多所，盗贼无处容身。调任宣武节度使，封北海县子。天性强敏，善于著书，在当时颇为流行。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敬。